很多的底层逻辑，如果彻底跟大家说大白话，把话调得很明，其实很多普通人听起来会觉得特别的惊世骇俗，或者是那么的不可理喻，难以相信。但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听起来有点难听的话，它往往是真的。所以人类社会，所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每个人在这个阶层当中都有自己的生态位，大家扮演的角色不同，你干的活就不一样。所以那些平时让大家艳羡的所谓的大人物，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底色，不仅仅在咱们这样，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它都是这样。所以在一般的国家当中，那些让我们艳羡的大人物，他的底色往往就是三种。一种就是什么白手套，一种是什么贵族家庭的包衣奴才，还有一种就是掮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三种角色都是用来干什么的。所以在现实当中，不管你是一个政治家，你还是个企业家，其实这都是民间所给你的名词，或者说是你身上的马甲，但它底层的架构往往就是三个东西，要么就是白手套，要么是包衣，要么是掮客。普通人你听不明白也无所谓，反正这一辈子你大概率你也接触不到这些人，但是对于相同段位的人来说，你就要必须理解我刚才讲的这些概念了。首先大家要去理解，我们有的时候称一个人为大老板，称一个人为企业家，民营企业家，我这里讲的企业家是真正的那些企业家，做的比较大的，中小型的这种工商户老板，你是入不了勋贵的法眼的。很多很顶的那些大老板，各位，你有没有想明白，他其实就是一个白手套。我们很多老百姓觉得所谓的民营企业，就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白手起家创业开的这些企业嘛。小企业可能是这样的，你做到一个地方上的顶级，你甚至能做到一个省的顶级，这个国家的顶级，绝对不可能就是白手起家、勤勤奋奋、有商业天赋这么简单，这些东西都是假象。好，大家有没有想过，尤其是那些垄断的行业，或者说能够独霸一方的很牛的 top 10的这些企业，它其实往往是那些关键人物去获利的一种工具。这些企业本身就是获利的载体，这个企业的老板他天然就会具备白手套的属性。比如说我是个特别牛的人，我手上有很大的 power， 那我这个时候有一块资源，我自己不方便去把它变现，我又不能够心甘情愿把这个资源就让出去，我不变现，这个时候我就要找一个职业经理人，说好听一点是职业经理人，说难听一点就是白手套。这个白手套有可能姓马，有可能姓雷，有可能姓王，当然也有可能姓许，比如说许皮带。他的企业可能本身就有一些规模，但是呢还没有达到像我们今天认识到的这种规模。那这个时候我就找到你哦，你帮我去运营这块资源，我帮你把它做大，我在背后给你保驾护航。那赚到钱了以后，想办法把它放到海外去，或者你替我去干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事儿。所以它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有一个很大的企业，有一个很牛的呼风唤雨的企业家来帮我去搞钱，但是我在背后我来保护你。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是企业家作为载体，有的时候可能也就是明星啊，诉求实现的载体不一样，本质是一样，就是替我去办事。好，这个还不是最高的等级，你可以理解成是包衣。所谓的包衣是什么？军贵家庭，那种家庭家的老仆人，或者说是他们家的后代。那么这些人跟刚才讲到的白手套的区别在哪里？他们往往会掌握了上游的一些核心资源，或者说是原材料，他们具有相当大的垄断性跟话语权。那对于选中的这些所谓的包衣，他有没有能力是不重要的，因为垄断行业当中，管理垄断企业的人，他有没有水平不重要，因为一定卖得掉，一定有人咬，因为他的供是永远供不应求的。所以往往在选择这些包衣的时候，大家如果接触过会发现，这些包衣蠢蠢的，憨憨的，甚至有可能智商是低于普通人，但这些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很忠诚，很老实，听大哥的话。所以大家会发现，选包衣的代表人不需要太聪明，为啥？因为这个领域本身就是垄断的独家。第二个就是因为他掌握了这个垄断的领域，他可以调动全中国最聪明的一帮人来为他服务。所以往往勋贵只需要去考核老实人真的是否老实，真的是否听话， 在关键时刻是否真的愿意去牺牲，哎，你就可以去做包衣。所以，牺牲也是这个包衣很重要的特点，除了老实之外。第三个比较低端的，跟刚才两个都不好比，它其实就是掮客。掮客往往有的时候，它以社会活动家的名义，或者说是以慈善家的面貌来出现的，可能还有一些人是在体系内来上班的。这些人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撮合。撮合的本质是什么？是要把各种原材料糅合在一起，资本加技术，资本加劳动力，技术加劳动力，它是全域的撮合。所以它撮合的领域往往也不是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甚至有可能它是全国的，甚至有可能是跨国的。所以它往往具备的是社会活动家，或者说是慈善家的这种特别具有广泛性的跨区域的这种代表性。所以你理解我刚才讲的三种架构了，你可能就会对这一个社会或者经济运行的一些最底层的架构就有些了解。